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跟您继续分享原生家庭的这个话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以至于他们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原生家庭的阴影。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呢？好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不愿意，永远不想看到父母亲传承给我们的这些我们自己心里面很排斥的东西，结果又持续不断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甚至我们儿女的家庭当中去上演的时候，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太难了，我都已经要放弃了，我根本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我也看不到为什么福音这个充满大能的一个生命力在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或者我的小小的家庭当中却没有办法有一个翻转的力量呢。当然我们谈到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死循环，而唯有当我们凭着信心和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他是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叫被掳的得释放的。因此福音的大能本来就是要解救我们在捆绑和压制下面的这个心灵。如果我们首先基于信靠，基于顺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话，我就相信你就会成为你的整个死循环当中的那一条出路。只有打破了那个死循环，我们才会产生新一轮的家庭当中的循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大型的工厂里面由各种各样的齿轮所带动的一个持续反应的机器的运作方法，你就会发现哪怕是在一个巨大无比的机器当中，如果只要有做衔接的一个小齿轮被卡住了，整个机器就不运作了，它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来设计者的心意去做那他应当做的工作。所以一个需要去修这个机器的人呢，他就需要在一个大机器停止的时候，他就要从头到尾的仔细的去检查。而最重要的就是他通常先检查的就是那些在连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些小齿轮，不管是由于连接的过程当中润滑油是不是不够了，或者是因为齿轮因为常年缺失维修而导致了破损，所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接缝不稳，都会导致整个大型的一个机器失去它的功能。所以我们的整个大家族也是如此，我们就好像环环相扣的齿轮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运作的模式了。你想要打破这样的循环，除非是其中的某一个齿轮先停止运作，然后让整个机器的运作先停止下来，然后呢，顺着另外一个全新的方向，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许多一代又一代的没有办法打破的死循环，处理的方式就是产生新一轮的循环。我们先来看看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就是神的选民，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的儿子以撒，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到雅各再生出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哎，我们发现短短的四代人呢，我们真看见了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些遗传病。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曾因为害怕丢失性命就撒谎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 以至于呢，你发现同样的问题呢，居然一模一样的上演在他自己的儿子以撒和利百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欺骗这一个灵啊，在神的选民家族里面代代相传，从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开始，到以撒，到雅各，到他下面的十二个儿子，你会发现弟兄之间的不和，巧取豪夺，欺骗，厚此薄彼，哎呀，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好多的这一些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罪在这个家庭当中。如果我们单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实在觉得这个家庭不可爱呀，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呢？当然好多的人都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不，这是相反的一件事情。神拣选谁，恩待谁，那是神的主权，完全与亚伯拉罕是无关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蒙神拣选是因为我有一些地方做得不错，所以神喜欢我了，所以他就把这一份救恩白白赐给我了。不，上帝的主权先临到，他的拣选先临到，他的爱，莫名的爱先临到我们，然后亚伯拉罕才以信心的方式来回应了神。所以只有这么看，我们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一个信心之父仍然能够犯罪，为什么一个被称为神喜悦的大卫王，他仍然可以犯那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人说，哎呦，我都不会犯的错，我至少没有谋杀过人，哦，我至少不会去犯奸淫，会把别人的妻子夺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凭什么大卫要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圣经当中，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必会不谈他们的罪性，他们的小性，他们的软弱的。包括约伯，这个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义人，真的没有什么神就以他夸口了。神告诉撒旦说，你可以去折磨我的仆人，以此试试看他是不是白白的爱我，是不是因为我赐给他的福他才敬畏我的。所以即便是连约伯这样的人，最后他都要在上帝面前匍匐敬拜，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如果回去看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会发现即便是亚伯拉罕这样的家庭都有代代相传的罪，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只有我的家庭是有这些问题的，或者也有人以家族的荣耀作为无上的一个骄傲，哦，我的家太好太棒了，所以他们都不会犯罪，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羞辱神明的事情。就好像珍儿才和我的丈夫结婚的时候，我常常给他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先生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自己是神的女婿呢？只有你才是神的女儿呢？就是因为我那里面说不出来的属灵的骄傲，我总觉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太好了，我根本都想不起来一些什么软弱的地方。恰好这也是我们很容易传承的一个罪，我们被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祖上积德了，不是因为像珍儿常常会跟我的先生去说啊，你看你看，你到现在是你们家的第一个，所以你有好多的家庭的风格氛围还有家庭的一些文化是需要重建的，哪像我呀，我直接就传承就好了。偏偏这么一说呢，也把我的短板就露出来了，因为对于我先生来说，所有东西都是第一手的，而我呢，我性无怠，我很多的时候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对一个与神相亲和相交的人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传承家庭的信仰的，是必须要在我自己个人与神亲近和交往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重新去建造的。所以这么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是坏到神不能拯救，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是好到没有遗传的一些原生家庭的罪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就要来明白了，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那我就赶快去看一下家庭辅导啊，心理辅导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学家来解释一下我现在的这个行为，哦，原来我现在这么说这么做这么想， 都是因为我父母亲从小是这么教导我的，我的整个家庭氛围是这样的。哦，所以呢，现代心理学就有一个解药给所有的人说，这都不是任何人的错，只不过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经历。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因为我们就忽略了认罪悔改这一步，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父母是有罪的人，我们不承认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充满了犯罪的机会和充满了犯罪的经验的。我们必须很诚实地去面对这一点，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哦，我只要去学好了心理学，去解释我原生家庭的问题，那我就可以毫无拦阻也毫无挑战地去面对我未来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挑战。只要我用心理学解读了人的行为，那我就可以自救了。我们常常说，心理学是绝对不能够解决人内心的问题的，它只是告诉你说，对不起，你病了，但是没有解药。我可以告诉你是为什么生病，你是因为你的家庭这些问题，人人都病，所以没关系的，我们只要了解就能够解释，然后就能够接受，就能够接纳，也能够叫做与我共存，与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共存，能够认知并且接纳。那其实如果我们用其中的一些方法的话，我们会发现没错是好的，我不仅仅要认识接纳，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认识之后就可以全然的释放和悔改，或者是全然的宽恕。我们会更加的愿意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就更加的不愿意去认罪悔改了。你有没有听过有弟兄姐妹告诉你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哦，我爸也是这样的人，我祖上都是这样的人，你如果真要爱我的话，你就接纳我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很深远的影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借口不去成长，不去改变。那当然还有一点哈，就是如果你真想打破死循环，你去研究你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并不是要做一个考古学家。这儿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好多的兄姐妹呢，错误的一个态度和认知的方法呢，就导致我们去研究我们配偶的祖宗八代，或者研究自己的祖宗八代的时候，就变成我们抓住对方一个弱点的机会去控诉对方，去作为一个证据来指责对方，来责怪对方。那这个呢，就完全起不到一个认知原生家庭的最初的一个出发点。我们要认识过去，认识原生家庭，是了解什么是不可改变的，然后呢，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最后呢，真正的去依靠那唯一改变人心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的，千万不要做考古学家。我们甚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也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到底是娶了个谁，嫁了个谁呀？我发现不是白马王子，不是白雪公主，而是警察，是检控官，是法官，是历史学家，是考古学家。甚至在整个婚姻的这个夫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三句话就离不开你爸你妈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我们把这个作为对方的最弱的一个地方，因为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呀。你每一次一谈，他能怎样呢？因为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当我们把无法改变的东西拿出来作为控诉和攻击对方的一个方法的话，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工具了。因为不要忘了，撒旦他就每一天是要欺骗，是要偷盗，是要控告的。所以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被撒旦利用的话，我们就会在认知原生家庭的过程当中成为那一个检控官，成为那个控告的人，成为那个不断让对方抬不起头来，捏着对方的小辫子，或者戳他的这个弱点，使对方呢一击便中。每一次就在我们被撒旦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仇敌的火箭当中被我们消灭了。 情感被消灭，关系的信任被消灭，最终婚约也被消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要提醒自己不要上魔鬼的当。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了，如果我们要打破死循环的话呢，我们要认知哪一些东西是死循环，比如说沟通的模式。正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四种错误的沟通方式是容易循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的。第一种呢叫做安抚式沟通，你会听到你爸爸对你妈妈说啊，你都对，你都对，老婆大人的话就是金玉良言啊等等哈、啊，你就会发现说哦，每一次当这个战火快要燃起的时候，对方就以一种完全没有原则的情况，就是为了要让这件事情立刻降火下来，然后呢就变成一种安抚式的沟通，是为了避免冲突的。我们其实知道啊，冲突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冲突往往会可以带出许多的成长和改变来，只要我们处理的方法好。第二种沟通方式呢叫做指责式的沟通方式，都是你，你总是这样，而且呢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呢总要先声夺人，你发现他是第一个说的，他一定是最后那句话一定要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如果对方还有反击，他就会持续不断持续不断的。那通常我们会发现女人比较容易犯这个错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会说到对方哑口无言，甚至说到追逐着对方一直一直指责，到对方实在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愤怒和挫败的时候，家庭暴力就会产生了。所以指责式的沟通的这样的错误呢，通常会在女性的一个沟通习惯里面产生。第三种的沟通习惯呢是男性比较容易犯的，叫做理性分析式的沟通方式。在我们的同工当中呢，有一位弟兄是非常理性的，他曾经在一次我们的晨祷会当中分享他和他自己的妻子沟通的方式，很有趣，就是他会把他的很多的事情啊理由啊，把他用 Excel 的表格把它列出来，用这样的方式沟通，我真的也是常常觉得叹为观止啊。其实我自己的先生也是这样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所以他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直接讲话，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样，然后中间不需要有连接，直接就把那个问题的核心讲出来就好了。这个对很多的姐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沟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感情的交流和互动，怎么可能在没有感情和情感的投入之下可以理性的来分析所有的问题呢？所以弟兄就很容易犯这方面的沟通的模式。我们讲了，其实每一种沟通模式呢都有它好的地方，也都有它的很大的弱点，我们需要调整和互补，我们才能够发现说，哎，适应于我们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你我之间最合适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呢做一个妥协的人，先聆听对方以他非常适应的非常习惯的沟通方式来与我进行沟通。如果两个人都愿意说好，下面呢你先说我听，然后呢到我说的时候你听，那我们就建立起了一种机制，就是我会做一个比如说 stop sign， 就是一个停止的牌，或者拿一支笔，就任何一个东西，当这支笔到达我的手上呢，就是我有说话权，对方需要听，而且这个过程呢对方是不能够打断我的，不能够说哎，不对不对不对哦，你刚讲的不对，然后哦，马上就要开始来自我的辩护。如果是这样，你就听不完整，听不完全对方想要跟你说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理性的沟通方式还是感性的沟通方式，我们都可以作为协调和调整的。第四种错误的沟通方式呢叫做转移话题式的。突然本来两个人说的是啊，我今天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或者是有些什么，突然你又发现对方说哎，你买牛奶了吗，或者是把这个话题转移，把对方的注意力转移了。其实转移话题式的方式呢常常会出现在一些你们老调重弹的长时间没有解决的沟通的问题上面，有可能是夫妻两个一谈起来就会吵架的问题，那一个 为了要避免冲突的那一方呢，就会以转移话题的方式来把它给忽略不计了，或者是把这件事情再拖延到火山爆发的一个阶段。那刚刚所提的这四种错误的沟通模式呢，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味地为自己找理由和找借口，哪怕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沟通方式，我也需要认知到说我最容易犯的哪一种沟通上的模式是我需要去在神面前去改变的。另外呢，正儿要跟您分享三种错误的说话方式。这三种错误的方式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容易犯，也都犯过哈。第一种呢叫做心口不一，我们常常都有 double message， 就是常常让你的配偶在想他到底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不会累啊，我怎么会累，我怎么敢累啊？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对方马上警觉性就提起来说，哦，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他很累。他越这么讲的时候，哦，你得反着听哈。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种彼此揣测的过程当中度过了一生，我觉得何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诚实的在爱心里面去分享自己的感受，一个真实的情况，让对方能够听得懂我所说的话呢？为什么一定要含沙射影啊，心口不一啊，来让对方猜我的心思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说话方式。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沉默冷战，就是 silent withdrawal。哦，我们发现好多的弟兄会这样，当他觉得我不想再跟你说了，因为说下去也没用，还有呢，又来了的时候，他就以这种沉默冷战的方式来逃避在这一个对话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擦出的火花。所以我在我自己的父母亲身上就看到，我的父亲呢，有些时候说不过的时候，他就以这个沉默冷战的方式，他呢也不是说冷战我不理你哈，你要跟我讲话我还是理你，但是呢我不回应，我对你所说的东西不做出回应，那这个就会引发我的母亲有些时候觉得极其的挫败，凭什么我说十句话都催不响你的一个回应呢？哪怕你嗯啊一下也是让我知道你听到了。所以不要以为沉默冷战你不犯错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是出于爱去为了要让对方明白了解你，要多走一里路，哪怕你不喜欢说话你也要说，那么你就会落在沉默冷战的这一个辖制当中，很有可能会让对方情绪激化。第三种错误的方式呢，也是我们常犯的，尤其是在我们文化当中会有贬低和蔑视的这种言语。你呀，这么的没出息，你怎么这么的不像个男人，或者是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的虚荣，我们等等用很多恶言恶语去伤害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我们也用这样的话语，其实对我们的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在这些蔑视贬低的言语当中去生存去成长，所以他们的心灵和情绪情感也就会扭曲了。因此这些错误的说话方式必须要杜绝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也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还不会说好话，说正确的话，说出上帝要我们所说带着神荣美形象的人话的话呢，就请先闭嘴，先把自己的嘴巴闭起来，好好的去思想我下一句话语说出口的时候到底是伤人的利器呢，还是建造人的一个美好的言语。我们每个人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就是由于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被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言语所浸泡了，所伤害了，所扭曲了。我们就像一个在不好的土地当中的，比如说盐碱地啊，或者是酸性非常高的地啊，很深的一个影响和禁锢，以至于我们发出来的芽，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状态都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看到太多的弟兄姐妹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都是这样跟我说话，所以啊，我真的也不知道，和我越亲近的人我越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说话等等，这些都求主来赦免我们，也让我们看到说，如今我成为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在我过往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塑造过程当中 但是我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重新的得到更新和改变，新造的人就如今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欣喜的一个小人。在基督里的这个新造的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牙牙学语，像你怎么去教一个婴孩说话一样的，你用柔和的，你用亲密的，你用个能够符合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语言去教导他，慢慢的去学会表达，正常的去学会表达。而我们呢，也需要在神面前重新学习讨他喜悦的言语，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的，哪怕才开始很笨拙，就像我的先生才开始他不会说我爱你，他不会在言语上表达，可是后来他就先从写信开始，然后呢在 verbally 再用言语直接的来表达，的确是可以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言语上的自卑、形象上的自卑、关系上的自卑和一种扭曲。因为自卑不单单只是抬不起头来，自卑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却是傲慢、偏见、冷漠、完全自闭的心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在婚姻关系里面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傲慢，其实是同一回事。我们就需要从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里面出来，重新来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建造全新的一个身份感、安全感、亲密感。只有我们知道我是谁，神怎么看我，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诚实的、充满慈爱的、很久忍耐的去接受对方，作为他自己原生家庭成长起来到如今的这个本相，我们如何接纳他，并且因着我们爱的激励，他也可以成长和改变，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选择宽恕，选择悔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关系里面不需要去重建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沟通的事情上面不需要去学习的，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原生家庭没有带着罪性和伤害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在对方的生命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求主给我们谦卑忍耐的心，让我们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去包容对方。好，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正儿非常的期待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联络我。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次再会。
正在这里，在你面前，我好恐惧面对自己，缤纷的世界是无聊的玩具，我看见你为我披上一件白衣，让我的灵开始有生命，从破碎到完整，你替所有的碎片，你一拾起，拼成一幅记忆的作品，从破碎到完整，因为你没放弃。